最近两个多星期来，被誉为全球防疫典范的台湾，新冠疫情升温，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以三位数上升，累计确诊逼近7000人。台湾政府宣布各地进入三级警戒，紧张的气氛让人联想到疫情爆发的初期的状态。那一年来防疫战打得顺风顺水的台湾，疫情大反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卫生系统是否经得起变异病毒的挑战？台湾被排除在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会给抗击新一波的疫情带来什么样的阻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来分析和讨论。季俊辉主任长期从事研究台湾的公共卫生问题。那季主任，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您，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谢谢您。那台湾在去年曾经有8个月没有出现过一例社区这个感染病例，12月和4月虽然有一些小范围的感染，可是呢，所幸没有得到扩散。那这一次这个新一波的疫情还在不断的升温，主要原因有哪些？
有短期的原因跟长期的原因。我先说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一个就是这个机师他违反了这个防疫检疫规定，然后把他感染的这个病毒带到社区去。那很不幸的，几乎是同一个时段还有一个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发生，就是防疫旅馆，这个机师他所住的那个防疫旅馆，他的违反的规定就是防疫旅馆台湾的规定是，如果一个旅馆做防疫措施，他不能混合非检疫的人，就是要把检疫的人跟非检疫的人要住在不同栋，结果这间防疫旅馆把检疫的人跟非检疫，就是一般客人放在同一栋，那这里面就有交叉感染，所以这两个不幸的这个违规事件造成整个这个爆发，所以这是比较直接近因，但是这个背后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原因，那这个在很多国际的媒体都没有谈到，都只看到近因，就是他们只怪说台湾为什么让这个机师有这么短的检疫时间，而不是一般的14天。因为去年就开始发生，台湾是全世界这个晶片的最主要输出国，台湾的产能占世界大约90%。那去年就开始发生，各国尤其是汽车厂，从德国、美国到日本，都发生汽车厂因为晶片短缺而部分生产线必须停工，所以台湾去年就开始加紧生产，而不只是晶片，晶片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高科技产品。台湾要维持持续的这个输出，等于是成全世界生产线的这个生命线。所以我有学经济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统计，就是说台湾在2020年在疫情的高峰当中，台湾以空运的输出高度成长，相对于2019年，这是很不寻常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在这个背景下，台湾需要维持大量的这个空运，那这些机师他不胜负荷，那机师的工会有好几次向政府抱怨说机师他的过度疲劳，就是他等于是一直在反复飞行回来检疫，飞行回来检疫，没有真正的休息。那因为考虑到机师的需要，而且不要让机师过度劳累，所以才修改特别针对机师，把他们缩短为5天，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这些维持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问题。那结果直到今年的4月初，机师的工会再度反映，即使是5天的检疫加7天的，还是让他们很累。那这个也可能会影响飞航的安全。那在这样的考量下，再度把它修改成3天的检疫，加上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让他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休息。所以，大部分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只说台湾对机师太松，其实背后这个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台湾为了维持持续稳定的供应全世界的晶片，然后台湾要有足够的机师能够，而且安全的机师能够飞行，所以这是比较长远的原因。
那台湾这两天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数大约在500人左右，那死亡的人数也在上升。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就说，跟印度的疫情相比，台湾的死亡人数可能才刚刚开始。您觉得他的这个说法， 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还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不，我的判断是不完全正确。比较保守的估计就是说，昨天的这个疫情报告里面有这个疾病管制中心有提到，目前染病的人里面有200多位是比较重症的，那这200多位里面有110几位是需要呼吸器的，所以他有警告说我们往后的一个星期左右还会再出现更多的死亡人数。那所谓更多的死亡人数，我的估计是不会像急速一样跳，而是会继续有死亡人数，每天大概10个到20个左右。因为这些需要依赖呼吸器的这些100多人里面会死亡的比例不小。所以这是一个预期，就是会有，但是我不预期说会像等比级数一样跳高。因为台湾的就目前的染疫的这个新增的 case 来看，它没有成为等比级数在跳高。
那在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台湾这一次的疫情来得又急又快，那这跟病毒的变异进入台湾有没有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常常告诉在台湾的同事朋友们说，其实你从这个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台湾会发生这个疫情并不是一个特例，跟台湾接近同一个时间或者稍早有其他4个在亚洲太平洋被称为这个防疫典范的国家，澳大利亚、越南、新加坡、泰国都陆续发生新的社区感染。所以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而是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去看。那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是因为接触到这个 B117， 就是英国的这个变异种。那英国的变异种，它的根据专家的估计，它的传染力比原始的病毒至少高出2倍。那这些防疫成功的国家，包括台湾、澳大利亚、越南等等，他们过去一年以来用的防疫措施很有效，但是在面对这个更具传染力的新的变种病毒的时候，似乎出现问题。那我也有以前的学生在新加坡的政府机构工作，也告诉我同样的解释，说为什么新加坡也会爆发机场跟医院的感染，就是他们用同样的严谨的这个防疫措施，结果发现面对这个 B117 不够，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因素。
那台北市的医院工会在脸书上警告说，这个医疗系统啊面临着崩溃。那一年多来，这个台湾的抗疫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您觉得台湾的医疗系统有没有足够的这个准备和经验来应对新一波的疫情呢？
有，那这一点也是很少人提到的，因为我长期在研究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跟医疗制度，那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都不了解，都没有提到，就只认为台湾医疗会崩溃。那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台湾的医疗费用非常低，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医院里面住院的这个比例，尤其是这些比较大型的医院，它的住院率都超过90几%，甚至接近100%。为什么？因为台湾长期以来，这个所谓长期已经接近20年，就是很频繁的很轻的症状去住院，而且住很久。那正好利用这个疫情的机会开始改革，因为这个过去20年想改都改不起来。那台湾其实医疗能量是够的，如果把这些轻症的病人提早让他们出院，提早回家。那在疫情当中，这个疾病管制中心也改变，过去没有本土病例的时候，连没有症状的人都把他们放在隔离病房，那个是在只有外来病例的时候可以做，那现在本土病例这么多了，他们就修改了，不只是没有症状，连轻症的人都叫他们去这个集中的检疫所，而不需要在医院。那只要把这些措施修改，台湾的医疗能量是够的。那所谓不够，就是也刚刚所说的轻症住院的现象很严重，所以才会显得不够。
那有报道说，现在这个在感染者比较集中的台北市和新北市，那在那 院的检测的速度和这个资源都不够。那这个陈时中部长就说，如果这个感染的症状没有症状，没有接触史的人，完全不必要去做筛检。那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节省了？会不会不利于控制？
不一定，就是说有接触史而没有症状或者轻症的人，只要把他们隔离，就不会有传播的危险。如果不做隔离，那就会有传播的危险。那相反的，现在台湾很多人在比较，还有国际上媒体也是在比较说检测的能量。其实台湾虽然检测少，但是隔离做得非常彻底。相对的，美国、加拿大跟欧洲大多数的国家，他们做了很多检测，却不做隔离。那我从去年开始接受大概200多次的媒体访问，我每一次都在呼吁说，你如果光做检测不做隔离，那这些检测都没有用。那这也是为什么去年造成美国、欧洲疫情严重的原因。他们做了很多检测，那我批评说，你做这些检测如果不严格隔离都没有用的，这些人继续去传播。那台湾虽然检测做的少，但是做严格的隔离，这是有效的防毒。
那现在目前台湾政府采取的这个三级警戒这样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就是大家外界所说的软封城，您觉得这样的力度够吗？能不能控制这个疫情的继续扩散？
应该够，因为台湾靠的不只是政府的规定我的观察是，台湾的人民或者居民，他们有很强烈的防疫意识。那政府没有规定封城，你看那个从那个空照的这个影片就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热闹的地区都好像空城。我称它这个是自动封城，而不是政府规定的封城。所以有人民有居民的合作，我是相当有信心台湾能够控制住。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引起这个全球有反应的，就是台湾没有获得邀请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那在共享资讯和跟全球合作方面来抗击新一波的疫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的，就是说台湾取得资讯就是要透过间接的管道，那这样往往会比较慢。那还有一个，台湾没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或者是参加的，受害的相对的也是世界各国，就是说像2019年12月31号台湾向 IHR 提出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我常常说，假设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有认真对待那个台湾提出的警告，可能我们今天不会在这个 pandemic 里面的。
那季博士，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一再强调，台湾目前的这个疫情，只能靠我们传统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去控制，因为疫苗没有办法马上反应在控制这个疫苗的效果，需要2个星期到超过1个月才会发生效果，这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同时呢，台湾也需要疫苗。台湾需要疫苗，就是为了防止下一波的这个社区感染。我相信这一波是可以控制住，但是台湾不能永远依靠封锁、依靠防疫措施，要真正有效、永远控制住这个疫情，只有靠疫苗。
非常感谢您，季博士。那感谢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为我们的分析和探讨。